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先收评，现在讲到第五十三页第四行，这个无方大用十段文呢、啊，前面讲了八段，就是讲到卯光照一三脉门说完，现在第九啊叫做主办严厉三脉门，主办，主是主人呢、啊，办是主人的同伴啊，就是以主人扶助主人的那些人就叫做办，庄严。美好的境界叫做严厉啊，那么菩萨在定境中能够成就这个主办严厉三脉门，那么经文有六首句颂啊，由胜三脉能出现见熟庄严皆自在，一切十方诸国土佛子众会无论辟，主办严厉三脉门是说明每一位大菩萨他坐在大莲花座上，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也是属于他的学生弟子们啊，很多眷属围绕啊，主指这个大菩萨，伴指他的法座周围的所有的啊弟子们啊，就是其他的菩萨们围在他的身边，使这个法会庄严而美好，所以叫做严厉。那么这都在这个定境之中啊，能够显现自在，所以叫做主办严厉三脉门。那么经文叫做出现三脉，所以由胜三脉能出现，有一种很殊胜的三脉门叫做能出现三脉。什么叫做能出现呢？就是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出现很多很多的辅助他的眷属菩萨，所以叫做能出现。定境之中现出这种的主办庄严的境界，所以说眷属庄严皆自在，每一位大菩萨他的眷属辅助他的菩萨很多很多，无量无边，个个都是福德智慧庄严，都得到自在的境界，所以叫做见熟庄严皆自在。一切十方诸国土佛子众会无论辟啊，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国土当中啊，每一位菩萨都是很殊胜的，那么很多见受围绕，其他的以下的一切都不能跟他相比对的，无轮辟，轮是类，辟是比，就是说，那么除掉同样的菩萨阶位之外，其他的一切人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这是先提出总义，然后分别说明他这个莲花座的这个大小所以接触经文说油庙莲花光庄严亮等三千大千界，其身端坐细充满，是此三脉神通力。他这个主办严厉三脉门呢，大菩萨有一个莲花宝座，很微妙的莲花宝座，有光明殊胜庄严， 所以叫做油庙莲花光庄严，这是说主菩萨所做的莲花宝座。而这个莲花宝座有多大呀？量等三千大千界，不得了的，很大很大，近三千大千世界为一莲花啊。那么这最起码都是二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起身端坐细充满，这个菩萨坐在这个满三千的这个莲花座上，就是坐满这个法莲花宝座啊，这就是好像报身佛的这个为二地菩萨现的那一种现象一样，那么殊胜啊。那么这是在定境之中所现的境界，这是也是菩萨的神通三脉啊，所以叫做四慈三脉神通力啊。那么这是说菩萨还没成佛，没成佛，他虽然是没成佛呀，但是他在入定的境界呀，能现出跟佛相同的境界，所以这是神通三脉啊，三脉之中显现神通力，有这种殊胜庄严。当然比起等觉菩萨相差很远了，所以后边经文说等觉菩萨呀，他的莲花周遍法界无穷无尽，更是不可思议了。那么佛的法座更是更大啊，无穷无尽。佛有十刹微尘数，妙好莲花所围绕，诸佛子座于中座，住持三脉为省力。这是说明周围的其他的伴菩萨见熟啊，主菩萨的见熟，其他的作伴的菩萨都是坐在莲花座，在周围围绕很多很多，有十个佛刹把它磨成围城，一粒围城算一个莲花座，一尊菩萨，有那么多的菩萨围绕在这个竹的大菩萨的身边啊。而这个莲花也是一样很微妙很好殊胜的莲花的，所以妙好莲花所围绕，围绕在这个主菩萨的莲花座的周围，无穷无尽。诸佛子众于中座，这个佛子就是指的伴菩萨的见熟啊，主菩萨的见熟就是那些伴作伴的菩萨见熟无穷无尽啊。那么就在这些周围的十刹微尘数的莲花座上，坐在哪里啊？来庄严这个法界啊，使这个菩萨的这个道场啊更为殊胜庄严。住持三脉为神力，这也是住在这种的三脉定境之中啊，所显现出来的伟的神通的不可思议之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菩萨围绕在这个大菩萨身边做见说呢？接着经文说，俗世成就善因缘，具足修行佛功德，此等众生扰菩萨，悉供合掌观无厌。这一首偈中啊，就说明那个见熟菩萨啊，在大菩萨的周围围绕的那些见熟菩萨呀，为什么会这么多见熟啊菩萨众围绕在大菩萨身边呢？因为他这个大菩萨过去多生都是修行的时候，俗世，俗是过去，过去是无量劫来那么度化这些菩萨，成就他们的修善法的种种清因助缘，所以叫做成就善因缘，以善法的助缘呢来帮助这些菩萨。这些见熟菩萨他自己发心是因，那么大菩萨做正上缘帮助他成就，那是缘。所以过去一向以这些菩萨做正上缘帮助他修行成就，所以今天大菩萨的成就啊，那么见熟菩萨就围绕在他的身边啊来庄严。具足修行佛功德，这是说明过去一向啊主菩萨 一半菩萨就是见熟菩萨们啊，彼此共同修行这个菩萨道，庄严佛果的功德，所以有这种的殊胜。慈能众生扰菩萨，这个众生就是指这个见熟菩萨了啊。菩萨是觉有情吗？觉悟的众生，所以这些众生、这些菩萨围绕在这个主菩萨、大菩萨的身边啊，因为主位的大菩萨也是菩萨，围绕在身边的伴的周伴的菩萨、见熟菩萨也是菩萨。在文字上如果写作此等菩萨扰菩萨，念起来呀、也不大调顺，而意思也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只好把那些见熟菩萨呀说成众生，而以主题的菩萨说为菩萨，这样子比较能够把这个师资分过清楚啊。所以这个众生就是指围绕身边的见熟菩萨，菩萨就是指这个主位的菩萨。那么那些菩萨扰在主菩萨的身边，悉共合掌观五业，大家都共同合掌来仰慕观察观照这个主菩萨的相好庄严，都不会有一念厌倦之心，就是仰之弥高啊，赞之弥坚，看到这个主菩萨的那种殊胜庄严，他有这种的心情，所以观无厌。那么这个道理单用法说不大容易明白，所以再用一个比方说，这个主菩萨很多见熟菩萨围绕身边的情况，所以经文的比方说，比如明月在心中，菩萨处众亦复然，大士所行法如是，入此三脉为神力。主菩萨的周围见熟菩萨的围绕情况，这就好像天空中的月亮，月亮只有一个而月亮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啊，围在月亮的周围，所以好像明月在虚空中，众星围绕啊，所以众星朗朗啊，不如孤月独明啊。以月来比主菩萨，众星来比见熟菩萨，那么这个法会的殊胜庄严情况好像如此，但是实际上天空中的月亮与星星啊，这种的境界来比菩萨的庄严，那是还相差很远的，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中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表示主菩萨的周围啊有很多菩萨围绕，就像星星拱月一样。所以说菩萨处众亦复然，那么大菩萨他在众会之中大众围绕的情况，也就像那个月亮周围的星星围绕情况一样，所以叫做亦复然。那么大士就是菩萨，他所修行的这个历劫修行的庄严成就的佛法，如是就是如上文所说这样子见熟庄严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庄严，入此三脉为神力，因为他入这个主办严厉三脉门的三脉的定境啊，所以有这个伟的神通而显现如此后边一首句诵总结上文，上面说的是一个方向一个地方的显现，每一位菩萨在十方世界所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所以如以一方所示现，诸佛子众共围绕，一切方中悉如是，住持三脉为神力。前面讲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假定说是东方一个方向所示现的这个主伴菩萨的庄严情况如此诸佛子众就指那个伴菩萨围绕在主菩萨的身边那么一方如此一切方亦如此，我说一切方中悉如是，一切方就是十方世界，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每一个地方啊，菩萨的啊主庄严、半庄严、建属庄严的情况，也是跟上文所说的完全一样。为什么有这种庄严？住持三脉为神力，他住在主办严厉三脉门中啊，伟的神通显现，就是有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因为菩萨为主，其他一切菩萨为伴，好像十方诸佛说法啊，因为诸佛为主，因为佛为主，十方诸佛为伴啊，这在华严境界里面呢，时时都有所这种的表现的，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就是以应身佛来讲啊，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弟子们呢绕在身边，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经常常随众，有1250人，这1255人他的常随众，释迦牟尼佛走到什么地方，这些弟子们就跟随到什么地方。所以一佛出世啊，千佛佛扶持，不但是弟子们要应当要尊重于佛，尊重菩萨，来围绕在他的身边表示供养恭敬啊，那么随顺这个正法。那么就是其他的同样的地位的菩萨，同样地位的诸佛，也是视线围绕在身边呢，来庄严这个道场，这就是主办严厉三脉门的境界。因此应当要知道，我们学佛要学习做到未成佛先结人缘，还没有成佛之前呢，要多结缘，跟众生结缘呢。您跟众生都结缘吗？将来成佛的时候，有很多大众围在你的身边，庄严你的道场，听你的佛法。就是还没成佛的时候，世世生生修行菩萨道，这些扶持你的都在你的身边，都在你的周围，处处扶助你的这个正法。所以还没有成佛之前，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多多跟众生结缘。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身位的境界我们还没有办法体会啊，最浅的道理我们要学习做到跟众生结缘，跟多跟大家结缘啊，不要有怨恨心啊，嫉妒怨恨啊，那种的观念呢，就会阻碍到将来您成佛的时候啊，众生不敢亲近啊，也没有众生可度啊啊。那么如果多跟众生结成冤家的话，那将来您成佛了，纵然能成佛呀，恐怕你的提婆达多就多得不得了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一位提婆达多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啊，那何况是多位，那还得了吗？所以您要想将来啊，在菩提道上修行的时候，减少阻碍的因缘，就要多跟众生结缘，而不要有记恨的心啊。这个人得罪我恨死他。哦，看到他眼中钉，我真想把眼中挖出来把他打死啊！那么如果这个念头不去掉，哈哈，那以后麻烦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阻碍都会很多的，到处都是障碍啊！因此之故啊，我们要尽量学习多跟众生结缘，纵然有大小事啊，那么让你不自在不欢喜，或者是违逆到你，也得要放下看开，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一回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我从前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慈航菩萨经常说，我们人最坏的地方啊，最坏的地方就是你的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啊，还没有到的事情，老是在想念，老是在计划，已经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时时在想啊，甚至你在小孩的时候读书，哪一位同学打你一下，哪一位同学骂你一下，你也念念在怀，到老了还记住这个恨，碰到这个同学你还要找他麻烦啊，还要想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你对我多不好啊，我现在要报复啊。如果有这种心理的话，别说是成佛呀，做人就很难了、啊。做人就很难，做人的时候周围的障碍就会很多很多，所以凡是有烟的地方，烟抽的地方，尽量要戒烟世间啊，不要跟人结成冤家啊，凡是有缘的地方，尽量铸成这个好的助缘，将来行菩萨道的时候才会减少阻碍，将来成佛的时候才不会很多提不达到啊，这个很重要的经文浅显容易懂啊，但是它的意思啊，就是说明我们学佛的时候，未成佛先戒人缘，还没有成佛之前，好好多跟众生结缘，不要跟众生结成冤家，才会呀、啊、有庄严的道场主办眼力啊。这是第九，主办眼力三脉门。再往下十段文的最后一段叫做即用无涯三脉门。经文叫做方往三脉，方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往好像这个地是天王的因陀罗王啊，好像宝往交罗啊，就是彼此出定入定自在的情况，好像这个十方世界一个宝往交罗的情况一样，所以这第十段叫做即用无涯三脉门，这完全呢论到究竟是佛的境界，菩萨分证，大菩萨也分证这种境界。那么关于这个即用无涯三脉门的句诵很多，有34诵半啊、一直到第62页第三行啊、都是即用无涯三脉门的这个经文。这一段文呢，文字并不深，浅显，但是这说的是佛的究竟果地的境界，不是我们凡情所能了了，没有办法按照文字表达它的意义，所以这第十段的经文呢，只能顺着文字简单的说明消文，或者有的时候很可能是用读的啊，就是成为读经啊啊。那么因为这类文字啊，如果细讲啊，别说是你们未必听懂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所以下面的文字只是一段一段念下去啊，念说它的内容的大概情况啊。开头是一个总标的说明，有胜三脉名方王，菩萨住持广开示，一切方中普现身，或现入定或从出。第十种三脉有殊胜的三脉叫做方往三脉啊，就是即用啊，即就是静啊，承担不动，承担不动的那一种的极静境界啊，用就是周边显现的照的功用，急而常招啊，照而常机，急用不二的殊胜境界叫做急用无涯，涯是边际，没有边际，无穷无尽。菩萨大菩萨有一种殊胜的三脉叫做方往三脉，进十方便法界，好像帝王交罗啊、 那么菩萨住在这种三昧之中啊，广义开导指示一切众生，一切方中普现身，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处处方向都普遍显现菩萨的微妙的身相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在这个定境或者是入定或者是出定的境界啊，是或现入定或从出，或者是视线入定或者视线出定啊。定经啊大概有三个阶段呢、啊，第一是入定，第二住在定境中叫做住，第三出定啊，在定境中出来啊，就是入住出啊，这里只讲入出，住不必讲啊。下面就是说明啊，他在这个三世间中啊自在入出的境界啊。三世间就是气世间医报啊，这个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啊，智正觉世间就是圣人的境界，最起码阿罗汉以上啊，比丘佛菩萨佛这个圣人的境界就智正觉世间啊。第三众生世间就是我们普通一般三界六道众生世间，那么菩萨在这个三世间中啊入定出定自由自在，所以接着经文就说，或以东方入正定，而以西方从定出，或以西方入正定，而以东方从定出。那个正定就是三脉，从定出的定也是三脉，就是说或者是在东方入定，出定的时候在西方，或者是在西方入定，出定的时候在东方，或以一方入正定，而以一方从定出，这指其他的，上面只是说东西啦，还有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啊，还有八方，所以这个一方啊就包含这个八方。假定说，南方入定北方出，北方入定南方出啊，那么东北方入定西南方出，这是像这种情况来说明，所以叫做或以一方入正定，而以一方入定出啊，这从定出。如是入出遍十方，像这样子入定出定自由自在的周遍十方世界，是名菩萨三昧力，这就是所谓方往三昧方往三昧，也就是说即用无涯的三昧啊。那么上面是在气世间，在气世间中得到自在，接下去是说智正觉世间中得到自在，尽以东方诸国度诸国土啊，所有如来无数量悉现其前普清净，住于三脉即不动。这是在佛国啊，在佛国的世间当中得到自在啊，尽在东边的东方所有的佛的国土，所有的佛的面前啊，佛无量无边，那么尽在每一尊佛现面前呢，都显现这个菩萨的身份呢，来供养诸佛啊，普遍清净于东方的诸佛。那么同时就在供养诸佛的时间当中，还是在定境中不动的，所以住于三脉即不动。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而以西方诸世界一切诸佛如来说，皆现从以三脉起广修无量诸供养，在西方世界一现身，在一切诸佛之前从定境起来，那么修种种的供养诸佛，也就是说东方入定，西方出定，供养诸佛。那么接下去的下文是翻过来，尽以西方诸国土所有如来无数量悉现其前普清净，住于三脉即不动。这是前面的这个东方相同的文字是换成西方就是了，而以东方诸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所皆现从于三脉起 广修无量诸供养，这是把前面的西方献供、出定献供的文字翻到东方了啊，就是东方西方相同的情况对调一下，然后十方世界都相同的，如是十方诸世界菩萨悉入无有疑，或现三脉即不动，或现恭敬供养佛。尽此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是相同的啊、嗯。那么或者是一个方向入定啊、那么清净佛，一个方向出定来供养佛，那么十方世界情况都是完全相同的。下面是通贤三世间啊。医报世间、正觉世间、众生世间通通奉合起来说明啊。那么先说是六根六尘境中入定出定自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这样子对照起来说明这个入定出定的情况啊、这个经文不能解释的，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啊。那么大家看着经文念下去，好好的念，你大家跟着看啊，以眼根中入正定，以色尘中从定出，视现色性不思议，一切天人目能知，以色尘中入正定，以眼定心，其定心不乱，说言无生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这是眼根对色尘，眼根对色尘的境界啊。接下去是耳根对声尘，都要看出文字啊，现在是用念的啊，都是要用念的，没有办法讲的了啊。接下去耳根对声尘，耳根对声尘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啊，以耳根中入正定啊，以声尘中从定出，分别一切语言音，诸天世人莫能知，文字都能懂的啊，但是它的意义没有办法用文字、用语言文字表达啊。那么顺着文字啊，耳根对声尘继续念下去，以声尘中入正定，以耳起定心不乱，说而无声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这是耳根对声尘，其次鼻根对相尘。以鼻根中入正定，以香尘中从定出，普得一切上妙香，诸天世人莫能知。以香尘中入正定，以鼻起定心不乱，说鼻无生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色根，以色根中入正定，以位尘中从定出，普得一切诸上位，诸天世人莫能知。以位尘中入正定，以色起定心不乱，说色无生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这是色根对位尘，其次身根对主触尘，以身根中入正定，以触尘中从定出，善能分别一切处，诸天世人莫能知。一处尘中入正定，以身起定心不乱，说甚无生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这是身根对处尘，其次意根对法尘，以一根中入正定，以法尘中从定出，分别一切诸法相，诸天世人莫能知。以法尘中入正定，从一起定心不乱，说一无生无有起，性空即灭无所作。这是六根对六尘入定出定自在的境界。 后边接住以他身自在，前面说的自身菩萨本身，后边说的菩萨不但在自身自在，在其他一切众生身上也是照样自在，所以入定出定在他其他的众生身中一样可以自由出入，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啊，只能把这个文字念下去啊。童子身中入正殿，壮年身中从定出，壮年身中入正殿，老年身中从定出，老年身中入正殿，善女身中从定出，善女身中入正殿，善男身中从定出，善男身中入正殿，比丘尼身从定出，比丘尼身入正殿，比丘身中从定出，比丘身中入正殿，学无学生从定出，学无学生入正殿，比智佛身从定出，比智佛身入正殿，现如来身从定出，以如来身入正殿，诸天身中从定出，诸天身中入正殿，大龙身中从定出，大龙身中入正定，夜叉身中从定出，夜叉身中入正定，鬼神身中从定出，这些名称呢、啊、从童子乃至这个夜叉鬼神呢、啊、都是一个众生身，一个众生身乃至同样类同类的众生身啊，彼此出入啊，自由自在。后边说明维系自在啊，毛空的维系自在，鬼神身中入正定，一毛空中从定出，一毛空中入正定，一切毛空从定出，一切毛空入正定，一毛端脱从定出，一毛端脱入正定，一微尘中从定出，一微尘中入正定，一切微尘从定出。再接下去是一切微尘以后的器界上，在一切器界依报器界中的入出自在，一切尘中入正定，金刚地中从定出，金刚地中入正定，摩尼受上从定出，金刚地是指这个大地的底层最坚固的那一层，叫做金刚地，能承上面的大地啊。摩尼是如意，就是如意兽，能生长如意宝珠的如意宝兽。摩尼兽上入正殿，佛光明中从定出，佛光明中入正殿，以火海中从定出，以火海中入正殿，以火大中从定出，于火大中入正殿，以风起定心不乱，以风大中入正殿，以地大中从定出，以地大中入正殿，以天宫殿从定出，以天宫殿入正殿，以空起定心不乱。这些文字如果是叫我这样读经啊，你们听得也觉得莫名其妙了。这个专程来听您念经啊、哦，哪有这个事情啊？我自己在家里念还不是一样。不过实际上这个文字啊是没有办法讲啊。假如你必定要求了解，介绍你看《华严疏钞》啊，自己请出《华严疏钞》解释这一段文的解释啊，可以做参考。不过那个内容啊都很深的，如果没有相当的佛学基础啊，看也不容易懂啊。那么如果要按照疏钞的解释一一讲的话，上面这一段文最起码要讲它一个礼拜啊。那么我敢不要多到一个礼拜啊，讲两次就恐怕通通要跑光光了啊，只好讲给镯子听啊啊。所以这一类文字啊只好念一念啊，念一念嘛，那么知道这有这么一会儿事啊，它的内容没有办法一一细讲，只好重列啊。后边总结上文，是名无量功德者，三脉自在难思议，十方一切诸如来以无量界说不尽， 总结上文，无量功德的大菩萨就近佛国，三昧自在，难思难议，就是如此。十方一切诸佛无量劫来说这个三昧的自在的为身之力，也说不完的啊。到这里为止啊，这个说明菩萨大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无方大用啊，大致说完了啊。那么上面这个十段的三脉门呢，应当要配合华严的十玄门，十玄门来说明的。华严中有十玄门啊，叫做十玄六相，十种玄妙的玄门，玄妙的玄啊。六相就是十地里面呢，十地后边十地品里面有六相啊，总啊、别同异成坏，这个叫做六相，在后边十地品啊。华严二祖，我们中国佛教的显首宗华严二祖啊，智相尊者，从这个六相十玄里面开悟啊，他就组织这个十玄门的说法。那么他的十玄门出来之后啊，经过三足贤首果实再加以重叠更完美，到了清凉果实承接这个十玄门，前后少少不同啊，内容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把这个十玄门的名称呢、念出来，念出来没有办法讲了，念出来。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十玄门，再对照前面的十段三脉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十玄门的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第三，一多相融不同门；第四，诸法相继自在门；第五，秘密隐显俱成门；第六，维系相融安立门；第七，因陀罗王境界门。这个因陀罗王境界门就是跟这个十段文当中的第三因陀罗王三昧文是可以相通啊。第八，脱世显法深解门；第九，十事各法异成门；第十，主办圆明俱得门。这个第十的主办圆明俱得门呢，就前面这个第九门啊。所以前面的十段三昧门要跟这个十玄门对照起来研究，才会了解它的内容啊。所以华严讲圆融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尘所能想象。要虚心，把心静下来，好好的多读华严经，再看这个华严五祖的著作，就是度顺和尚为初祖，智相尊者二祖，贤首果师是三祖啊，清凉果师第四啊，这个归峰宗密第五啊，他所有的著作配合起来加以研究啊，才会明白。那么贤首品的这一品经文呢，前面的无方大用是可以说是贤首品的总纲的要义啊。虽然在偈颂里面说的看起来已经很多了，各位要知道后边华严经像如来出现平等说这一类的道理啊还有很多很多，而且那是长文，说得更详细更详细。所以本来上面这些文字不必解释的，为什么？经文后边他自己有注解呀、经文后边他自己有注解，都写得非常清楚的啊。但是您在这个时候距离后边经文还很远了啊。那么如果按照次序讲去还有好几年了、所以因此之故啊，非说不可，说一个大概，实在没有办法说的，只好像现在的这个用念的方式啊。那么后边是第五段经文啊，全文的第五段，欲狂贤直。前面讲的这些道理恐怕有些人呢、不了解， 不相信，他会以为现在不是讲的实性法门吗？实性位的殊胜功用就说的那么殊胜，叫人难以置信，有这种可能吗？恐怕有人不能接受，所以后边用比方来说明，用比方来说明啊，不但是实性菩萨能够显现这一类的殊胜妙用的部分啊，那么就是普通一般的凡情境界也有很多啊，很接近、很相同的地方，所以后边用比方来狂显出这个玄妙的宗旨，就是欲狂显直，欲是比喻，狂火狂的狂啊，两点做过凶字的那个狂，有的写三点呢 玄是玄妙的玄，直是宗旨啊，玄妙的宗旨啊，前面所说的玄妙的意旨啊，恐怕有人不能了解怎么实性就有这么大的殊胜功用啊，后边用20种的比方比喻来说明啊，不但是可能啊，而是确实是有这个可能，那么就是越他的因种来说，将来成佛决定能够成就这种的境界，所以这个欲狂贤直啊，就说明前文可信，说明前文可信，所以叫做欲狂贤直啊。那么欲狂贤直的文字啊，只好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了啊，小宝。